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5号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称中国保证向朝鲜就核武谈判施压；中国表示两岸领导人不适合在亚太经合会的国际场合中会面；专家认为新兴国家难以取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议员说有人利用诈骗获得居住美国的合法身份。请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在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克里国务卿表示，中国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允许朝鲜半岛发生战乱，并且表示中国是严肃认真的。中国现在是朝鲜唯一的一个大国盟友，也是朝鲜贸易和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来源。克里星期六离开北京之后，将访问印度尼西亚，也是他这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与此同时，白宫再次呼吁中国政府运用对朝鲜的特殊关系及影响力，要朝鲜的政权遵守国际义务，采取具体的措施迈向非核化。美国白宫发言人在记者会中说，中国可以对北韩施加影响，至少可以采取一些可行的举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同意和韩国进行计划中的南北家庭团聚活动，而不再坚持稍早提出的因为美韩联合军演而要威胁取消家庭团聚活动。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还同意不再相互诋毁对方，以此作为互信措施的一部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首尔发的报道。
朝鲜星期五撤销了坚持韩国和美国推迟进行年度军演直到家庭团聚活动结束的要求。本次联合军演于月底举行，同家庭团聚活动有几天重叠。这次南北跨界的韩战离散家庭的团聚活动将是2010年以来的头一次。上个星期平壤威胁说要取消这次充满亲情的会面，理由是联合军演和美国军机飞越朝鲜半岛不符合家庭团聚的气氛。不过经过星期三南北双方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级别会谈之后，朝鲜软化了立场，说只要推迟军演就行。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秘书长金奎显说，在星期五举行的第二天会谈中，朝鲜官员同意无条件进行家庭团聚活动，不再将此事和韩美军演挂钩。
우리가인도적인문제를잘풀어나가면
金奎显说，这两个问题不相关，家庭团聚活动成了南北双方互信的基础。他说，开展家庭团聚是建立互信的第一步，首尔要求朝鲜接受这一立场，此后达成了一致。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证实了这一协议，并说双方表达了将要通过南北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开启一个民族统一、和平与繁荣新阶段的意愿。南北离散家庭团聚从2月20号到25号进行，地点就在朝鲜临近韩国的金刚山度假地。韩美联合军演于2月24号开始，一直进行到4月。平壤去年9月推迟了计划中的活动，抱怨美韩举行军演，并批韩国持敌对态度。朝鲜说，这种防御性军演是为了入侵做准备，而韩国和美国坚持要对平壤的挑衅做好准备。韩朝双方星期五同意避免相互诋毁，以此作为建立互信的手段。平壤曾要求韩国媒体结束被认为是有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或者其政治体制的任何报道。但是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秘书长金奎显说， 他向朝方代表团解释了韩国新闻自由的原则，并提到了美国前总统
토마스제퍼슨대통령이3대대통령으로출마해서언론으로부터정말이런말할수없는그당시
他说他用美国前总统杰弗逊的话来解释了民主社会对新闻的管理。他说杰弗逊支持通过新闻自由来保持自由，尽管他当选之后出现了批评和不真实的报道。金奎显说，韩方清楚地表明政府不能控制或者妨碍新闻媒体。金奎显说，他们对进行第三轮韩朝高层会谈保持开放态度，但至此并没有任何具体安排。这次韩朝双方的高级会谈在板门店进行，这里是双方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的地带内。该协议结束了双方的战争，但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从来没有签订和平协议，因此半岛实际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韩国有美国驻军28000人，目的是防止再次发生1950年出现的因北方入侵所导致的韩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的陆委会主委王毅奇表示，在他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中国领导人表示，两岸的领导人不适合在亚太经合会这样的国际场合上见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结束中国之行的台湾陆委会主委王毅奇星期五傍晚在台北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他在上海查叙的时候明白指出，两岸领导人不适合在亚太经合会当中见面。
这个张主任先提出来的哈，那个当然他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提出说，我方的态度是希望能够在 APEC 举行这个两岸领导人的这个相关的会议哈，但是他就表达他既有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不适合在 APEC。
王毅奇还指出，针对习马会的场合，大陆方面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台湾方面也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多次公开表示，亚太经合会的成员都是以经济体为代表，参加者以经济体领袖出席，不是以国家主席或总统，这样一来就没有问题。马英九还指出，不排除和大陆领导人会面，但是必须创造有利条件。他说，未来的事无法预料，努力创造条件，希望能赶快实现。王毅奇在记者会当中还提到，在中国访问期间，希望让大陆方面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以及两岸分治的事实。结果是有进展，不过没有达到台湾希望的目标。
这一次，好，我们在中山陵进行这个国父陵的这个致祭，以及在博爱广场发表谈话。甚至我们可以说到下午南京大学的演讲，这里面都是一个相较于过去来讲，一个正面的发展。好，就是说在务实的面对两岸隔海分治的这个事情上是有正面的发展。可是是不是就能够乐观的说，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愿意正视两岸隔海分治的事实？我觉得言之过早。
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王毅奇在南京中山陵博爱广场谈到中华民国已经103年了，陪同的大陆国台办官员则事先回避，现场围观的大陆民众有人鼓掌，但是却被保全人员拉开。针对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王毅奇表示，有向大陆方面表达希望两岸都能一起加入 TPP 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以及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陆方对此表示理解，同时也希望台湾加强两岸之间的经贸交流合作。不过，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表示，非常失望王毅奇和张志军会面时没有提到受害台商赔偿、经济犯遣返、食品安全受害的赔偿、重启服贸协议以及新闻自由和人权等议题。民进党还要求王毅奇应该向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接受质询，因为任何两岸的协商和协议都应该接受国会完整的监督。王毅奇在记者会当中则表示， 两岸分治65年，许多问题无法在一次访问内解决，但是这是一个开始。他说，此行算是圆满顺利，主要是增进了解，加强沟通。此外，执政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将于下周一前往中国访问，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表示，连战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就两岸议题彼此交换意见，此行纯粹是民间交流。丁远超还说，连战肯定两岸的张王会，还认为这不仅是突破，对于两岸和平发展也有正面帮助。至于习马会，连战也表示乐观其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直到不久以前，由于美国的经济出现衰退，还有人提出了对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是否要受到了挑战。不过，过去10年多以来，连续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开始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减缓，甚至下滑。一些专家认为，美国仍然会在全球体系发挥领导作用，而这样的世界秩序难以被任何新兴国家取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中国近年来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以及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加强宣示主权的作为，引起一些对于以西方国家为主的世界秩序是否正在开始改变的辩论。不过，分析人士说，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国家一直都是在西方强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内运作，这个体系有容易加入但难以推翻的特点，即便中国经济增长超越美国，也难以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关于新兴国家与全球秩序的研讨会上说，
这个秩序是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个秩序对新兴国家有许多的束缚，但也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它有许多的特色，它的整体结构非常紧密。我对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这么形容，容易加入但难以推翻。
另一位专家，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布鲁斯·琼斯说，他认为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能力有其持久性，即便中国如何强大也将难以比拟。
For the long foreseeable future, nobody will have the capabilit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人能够拥有如美国一样组织盟友、投射军事及构筑经济等各方面的能力，没有人甚至能和美国遥遥相比。即便中国可能在国家的大小和国内生产总值上都超越美国，它的经济力量也会比美国还弱。美国在全球经济力量发挥的强大作用，就算中国经济超越美国也无法比拟。
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投资主管卢舍·夏尔玛也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发表文章，相继对新兴市场未来10年的发展提出警讯。夏尔玛在研讨会中表示，他在新兴市场的投资已经超过20年，他所看到的是新兴市场中所谓的金砖国家已经一一出现了经济断层线。
许多新兴市场的问题开始浮现，尤其是金砖国家出现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如印度在大型经济改革上引发损失，巴西在浪费的项目上造成开支损失，南非和俄罗斯过度依赖大宗商品的价格，而中国过去5年来累积的巨额债务，则是近年来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过的。
在中国信托投资开始传出无法按期兑付警报后，中国银行监督机构2月13号又发出声明说，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创下2年来的新高，显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银行的坏账风险正在上升。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淼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向世界各地的民众提供庇护是美国移民政策的一部分，在2012年就有将近30,000人在美国获得了庇护。不过有一些美国议员说，有人利用美国的庇护制度骗取在美国居住的合法身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高迪拉特在听证上引用一份2009年政府报告说，有12%的庇护申请被证实属于诈骗行为，另外58%的申请有理由相信存在诈骗的可能，这两种申请加起来占70%。他批评奥巴马政府面对如何高比例的庇护欺诈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说
Failing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undermines the goodwill and trust necessary to develop a common sense step-by-step approach.
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将损害我们的良好意愿以及信任，从而影响了我们寻求逐步合理的改革移民办法的努力。
移民与边境安全小组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高迪说，很多人利用了美国的慷慨善良。
Americans are generous in spirit, and that generosity is evidenced by our willingness to help.
他说，
美国人民具有慷慨的精神，我们愿意帮助别人的意愿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民也期待这种慷慨能够得到尊重。我们希望那些申请庇护的人能够诚实公正。
但是移民与边境安全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罗夫·格雷恩不同意共和党人对于美国庇护体制的评估。他说
They said that the audit finds the asylum system ripe with fraud. That is actually a gross mischaracterization of the USCIS assessment.
他们说报告认为美国的庇护体制充斥着诈骗行为，这是对报告完全错误的解读。
罗夫·格雷恩议员说，共和党人引用了2009年的报告，实际上评估的是2005年的庇护状况。他说，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进。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康涅尔批评共和党人试图把这一切的责任都推给奥巴马总统。他说
Apparently, it's all President Obama's fault. Despite record deportations and the lowest level of border crossings in the last 40 years.
他们显然是想说这都是奥巴马总统的错。尽管现任政府驱逐的人数创下纪录，穿越边境的人数为40年来最低，我的共和党同事还是要说，他们不信任奥巴马总统会很好地执行我们的移民法。
美国对合法移民有数量限制，但是对庇护申请没有限制。来作证的宾夕法尼亚州天普大学法律系教授丁詹曾经担任过移民与规划署难民庇护与假释部门的官员。他说，诈骗庇护案中申请人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对于很多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来说，用诈骗手段申请庇护是获得合法身份的捷径。资料显示，中国由于一胎化政策、政治迫害、缺乏宗教自由等原因，中国公民获得政治庇护的人比其他国家要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第一次派军队参与美国领导的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演。美国军队希望借此推动中国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多做贡献，而中国则把参与这项军演视为一个展示其影响力的机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2014年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事演习2月11号在泰国举行，将于2月23号结束。中国过去多年中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这项由美国和泰国共同主办的军演，但今年首次派出17名军人直接参与人道救援等多项联合军演。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海耶斯中校说，主办方欢迎中国军人的参与。他说，中国绝对受到欢迎，他们在工程和医疗救助方面很能干， 作为主办方美国和泰国，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参与这次军演的中国军人主要来自广州军区，在演习正式开始之前，他们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一起为泰国一间学校修建校舍。一名美国军人说，两军官兵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预计会提前完成校舍的修建。美国正在实施一项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强化在该地区的军力部署以及与盟国的军事合作。与此同时，美军是与中国军队加强沟通为实施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今年一月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致力维护的国际秩序和海上自由安全通行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他期望通过邀请中国参与地区多国军事演习，推动中国更多的参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努力。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中国参与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事演习是一项开创性举动，说明中国的军事影响力不容忽视。中国多年来对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军事演习一直持谨慎态度。去年八月，国防部长常万全访问五角大楼的时候表达了中国的忧虑。
最近一个时期，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演频率和强度不断地在加大，从一定程度上使亚太的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
去年六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双方表示会努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包括加强军事交流。之后，美中两国军方提高了互动和交往的级别和频率。中国还决定接受美国的邀请，参与今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即便如此，中国在参与美国领导的2014年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事演习时，仍然保持低调。中国国防部网站的显要位置没有刊登这则消息。在演习开幕仪式上，日本和韩国等参与国的代表打出了自己的国旗，但参与国中国的国旗不在其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泰国警方对占领曼谷中心城区的反政府抗议者采取了驱散行动，但是由于担心可能会导致一些更多的暴力，警方做出了一些退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发自曼谷的报道。
大约5000名手执盾牌的警察星期五上午开始采取行动，驱散反政府抗议者。他们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占领曼谷城区，迫使英拉总理辞职。反政府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一月中旬加强了活动，堵塞了交通要道，并占领了一些重要的政府建筑。对此，英拉政府在曼谷城区和附近省份宣布实施60天的紧急状态。星期五，警方采取行动，正值泰国佛教假日，人们到庙宇祭拜，许多抗议现场人数寥寥。清场行动中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不过警方从距离曼谷中心城区25公里处的一个政府行政中心现场撤退，当时一位佛教僧侣领导抗议者堵塞了他们的去路。自去年发生抗议活动以来，至少已经有1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帕尼坦·瓦坦纳格恩是一位政治学学者，曾担任政府发言人。他说，做出清场的决定显然是为了利用现场人少的机会，在民事法庭下星期三裁决紧急状态法是否有效之前驱散抗议者。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olice may be a little bit concerned that if the court give the verdict.
他说，政府和警方担心法庭会做出禁止使用紧急状态法的裁决，那时采取行动将更为困难。但是现在抗议者可能重新组合并试图挑战他们，他们害怕政治后果而做出了一些退让。尽管2月2号举行了全国性选举，但选举遭到反对派的抵制并面临法律方面的挑战，因此泰国的政局仍然极不明朗。英拉领导的维泰党政府自去年寻求通过大赦法案以来，就一直面临目前仍在进行的抗议示威。 分析人士说，大赦法案是为了赦免英拉的哥哥前总理他信，他受到腐败指控。抗议大赦法案的活动后来升级，要求政府辞职。数以百计的稻农在曼谷集会，他们对政府长期拖延有争议的大米认捐方案付款感到愤怒，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压力。一名妇女哭泣着对媒体表示，她恳求政府找到拖延付款的资金。她说没有钱怎么养活孩子，她请求同情，政府需要认识到她所面临的困境。民粹主义的大米价格方案面临广泛的腐败指控，英拉也因涉及目前这个方案所导致的190多亿美元的亏空而接受调查。反政府抗议者发起声援稻农的运动，筹款支持稻农将对政府采取的法律行动。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发言人阿卡纳普罗芬说，英拉总理仍然面临政治压力。
I question her perseverance and resistance in this scheme. I think she's still human. If we keep on the pressure.
他说，我质疑他为什么执意实行这个方案。我认为贪欲是他的动机。如果我们把对政府的压力坚持到最后，那么他决定辞职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你们必须保持这个压力。英拉说，拖欠付款是法律问题，他呼吁稻农对政府要有耐心。除了要求总理英拉及其内阁辞职以外，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表示，他将寻求在举行新的选举之前实行政治改革。政治分析人士说，结束僵局的谈判已经开始进行。星期五，英拉向稻农承诺，他们有望可以在下星期得到拖欠的付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叙利亚的反政府团体说，几天来在日内瓦和政府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和平会谈走进了死胡同。反对派希望讨论组建过渡政府的问题，这个过渡政府很可能会把阿萨德总统排除在外。叙利亚政府说，谈判的焦点必须是反恐斗争，而且在谈及反政府力量的时候使用了恐怖分子这样的言辞。与此同时，叙利亚反政府人士说，星期五在反政府力量占领的一个村庄的一个清真寺外面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炸死了至少29人。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一份决议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是对平民陷入叙利亚政府军的围困表示极度震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的谈判代表正在为定于下个星期二在维也纳举行的下一轮核项目谈判做准备。这次谈判的目标是希望达成一项最终协议，确保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以交换结束对伊朗经济已经造成重创的国际制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就在3个月前，在世界大国和伊朗同意达成一项临时的核协议之后，人们满脸微笑，情绪乐观。现在，伊朗总统鲁哈尼借本星期伊斯兰革命35周年之际，他宣布德黑兰的核项目将永远进行下去。鲁哈尼否定了世界大国会对伊朗付诸武力的说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一同进行记者会时，却表现出很镇定。
我们在最终的目的上完全团结一致，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如果他们在技术上给我们这些保证的话，就可能达成最终协议，如果他们不能，就不会签协议。
If they don't, there isn't. 大西洋理事会的伊朗问题专家理查德说，
最大的障碍是双方都满意，他们各自为达成协议都做出足够的让步。
前美国驻伊朗大使勒巴伦对美国之音说，这对德黑兰来说绝非容易之事。
我们需要伊朗做出很多保证，并进行很深入的核查。这些方面的很多要求都是伊朗还没有预料到的。
政策分析人士和前核检察员大卫·奥尔布特在国会作证时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一定程度的互信。而目前，尽管双方已经达成临时协议，但彼此之间仍然是缺乏互信。
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将来的成功，尤其是伊朗会从过去被抓住把柄中吸取教训，学会更好地去隐藏。
这一点正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南德斯所担心的。
在我们确保伊朗不再有制造核武器能力之前，我们永远不会满足的。
尽管目前跟伊朗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梅南德斯和其他议员一直在推动美国对伊朗保持严厉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对这些美国议员十分不满，他说，
很遗憾，美国人过去几个月的所作所为并不助于产生信任。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等美国议员说，伊朗继续追求发展可以被用来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技术，这证明伊朗没有诚意。
突然有一天，我们醒来后发现他们实验了一个核装置，或者已经证明他们拥有制造核装置的能力。到时候，我们只好祈祷上帝保佑
了。
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制裁已经重创了伊朗经济，所以双方最终肯定会达成某种协议。政策研究机构捍卫民主基金会的总干事马克·杜波维茨说，
如果鲁哈尼总统想要经济真的有所起色，他就只能回到谈判桌来谈判，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
但是仍然有一些人警告说，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无视国际社会要求的国家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肯定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军队今年晚些时候将开始最后撤出阿富汗。一些分析人士提到了当年前苏联的军队在25年前撤出阿富汗以后所出现的问题，希望能够从发生的一些有问题的形势下能够吸取一些教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少里报道。
2014年是美国作战部队从阿富汗撤回国内的一年，这将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不过在美军准备撤离之际，人们担心遭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在美军走后可能会重现25年前入侵苏军撤走以后的那种乱象。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说，美军和苏军撤出不能相提并论。
无论我们最初卷入战争的原因还是我们的作战方式，都不能够同日而语。作为联军组成部分的美国花费5年时间逐步减少其驻阿富汗部队的数量，而苏联是终于发现自己失败的当口决定撤军的。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艾哈迈德·马基德亚说，阿富汗在苏联撤出以后陷入血腥内战，而如今的阿富汗形势看上去要比25年前好很多。
阿富汗人民首次选举了自己的政府，而苏联时代阿富汗领导人由克里姆林宫任命。第二个关键的不同是，同1980年代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反叛力量相比，目前阿富汗的反叛势力非常有限。塔利班活跃战斗人员大概在2万至2万5千之间，而1980年代反叛力量人数超过10万人。
国际社会在苏军撤离阿富汗以后吸取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教训。欧汉伦说，
我认为美国在911以后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我们不能够忽视或者抛弃阿富汗。 因为苏联被打败后，我们实际上就不再关心阿富汗了。在整个1980年代，美国基本上忽视了阿富汗，任其陷入教派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塔利班后来当然因此崛起，阿富汗也自然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马基德里说，国际社会的承诺对帮助阿富汗政府依然十分重要，不过阿富汗人民自身应该团结起来，保住他们现在已有的政治架构。
塔利班没有重新得势或者重新夺回喀布尔的手段，因此北约撤出后的真正威胁不是塔利班的军事进攻，而是阿富汗现有机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虽然一些专家认为当年苏军从阿富汗撤军和如今美国逐步撤出没有相似之处，不过他们也同意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国际社会不能让阿富汗再次沦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政府在星期六已经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反政府抗议者。从去年11月份的反政府抗议游行开始以来，一共有243人被政府逮捕。乌克兰政府释放抗议者的行动是根据上个月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法律规定，警方关押的抗议人士一律予以释放，但是只有在抗议人士停止占领政府的建筑物之后，才会撤销对抗议人士的刑事追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乌克兰政府所做出的释放抗议人士的举措是让乌克兰紧张局势得以缓解的一个重要步骤。导致去年11月开始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的原因是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决定退出和欧盟签署贸易协定，而加强与俄罗斯的联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把目前最先进的苏-35S型战斗机部署在离中国不远的边境地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星期三在位于哈巴罗斯克边疆区的阿穆尔河畔公卿城举行隆重仪式，正式接收第一批12架苏-35S型多功能战斗机。这批战斗机替代多年前改装升级了的老式的苏-27SM型战机，装备驻防在当地的俄罗斯空军第23近卫歼击航空团。苏-35是迄今为止装备俄罗斯军队的最新式的战斗机，其性能接近目前正在试飞中的俄罗斯第5代战机 T-50。这批苏-35S型战机由同样研制 T-50 战斗机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生产。俄罗斯军方在2009年签订合同，计划总共采购48架苏-35S型战斗机。第23近卫歼击航空团总共将装备24架苏-35S型战机，其余的12架战机会在未来的几年内逐渐装备这支部队。苏-35战机的服役可使俄罗斯空军在远东地区的战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第23近卫歼击航空团也担负着测试刚研制出厂的这款新式战机的任务。第23近卫歼击航空团的基地德杰姆基机场离俄中边境不远，距离位于黑龙江另一岸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伯利，仅有300多公里。当地离朝鲜和日本也很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战机接收成军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苏-35具有超强的灵活机动性，可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飞行，其性能优于同级别的外国战机。第23近卫歼击航空团的飞行员当天也为绍伊古做了飞行表演。虽然俄罗斯目前同西方北约国家经常争吵，双方关系波折不断，但俄罗斯军方高级将领多次表示，俄罗斯正加紧把军力部署的重心从欧洲向远东和亚太地区转移。与此同时， 俄罗斯的国防开支最近几年一直大幅度增长，俄罗斯军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武器换装工作。俄罗斯去年夏季同样在离中国不远的边境地区举行了苏联解体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演习中检验了从欧洲地区向远东运输投射兵力的能力。除了这次把刚刚研制出来的最先进的苏-35型战机优先装备远东地区的部队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已开始接收新一代的新型战舰，配备核弹头排水量达24000吨的新式战略导弹核潜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在去年12月末投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服役。为印度改装航空母舰的俄罗斯造船厂已着手全面改装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核动力巡洋舰，这艘巡洋舰将在2018年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俄罗斯军方称，经过现代化改装升级后的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巡洋舰会超过目前服役的彼得大帝号巡洋舰，将成为俄罗斯海军最为先进的水面舰艇。但一些亲官方的俄罗斯军事学者认为，苏联解体后20多年，俄罗斯军队几乎没有武器更新过。俄罗斯过去曾是世界列强，为了继续保持军事实力和世界强国的地位，增强远东地区的兵力，在当地装备最新式的苏-35战机，让更多的先进战舰进入太平洋舰队服役，是很正常的武器新旧更新过程。俄罗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军力平衡，而并非针对某个具体国家，因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军备问题专家克鲁特琴科对此分析说，他说，这是计划之中的事情，太平洋舰队的战舰更新同样是如此，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太平洋舰队的军舰以及远东地区部队的装备都太老旧了。与此同时，中国同俄罗斯围绕采购苏-35战机的谈判仍在持续。一名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官员几天前表示，他不知道两国将何时将签订合同，因为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他透露，几乎同所有的外国武器买主一样，在采购苏-35战机时，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要求，包括对战机的一些配备的更改。双方正在讨论更多的具体细节。加拿大《汉和评论》主编平可夫认为，在中国同俄罗斯的苏-35战机交易中，双方可能仍未就价格问题达成一致。他说，中国至今没有解决战斗机的许多关键性的问题，比如上一代战斗机的发动机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而苏-35采用了全新的引擎和中央电脑等电子设备，因此中国将非常难反制。
俄罗斯最不担心的问题是，等到因为本来苏-35对于俄罗斯空军来讲就是一个过渡飞机，等到它反制成功以后了，那俄罗斯早就装备下一代战斗机T-50，所以这是我想他觉得没有必要担心中国反制的一个主要原因。
俄罗斯官员透露，俄罗斯目前总共建造了7架 T-50 第五代战斗机的样机，各种试飞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如果一切顺利，预计第五代战机最早可在2016年装备俄罗斯军队，这意味着中国尚未使用苏-35战斗机之前，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机已经开始服役。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向俄罗斯采购苏-27战斗机时，一些军备问题专家当时曾批评中国在购买即将过时的战斗机，因为采购苏-27之后，中国马上面临着苏-27的升级更新问题。中国这次采购苏-35战机交易是否也将面临类似的问题，目前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是索契冬奥会的简讯。在索契冬奥会星期五的比赛中，日本选手羽生结弦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花样滑冰金牌的亚洲男子。他的得分超过了3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加拿大选手帕特里克陈。瑞士的克伦加 在阳光灿烂的温暖天气里短袖上阵，夺取了男子15公里滑雪越野项目的金牌。他还获得了30公里越野滑雪混合式项目的金牌。在女子15公里的越野射击项目中，白俄罗斯选手杜姆拉切娃获得了冠军。他早些时候获得了女子10公里越野滑雪追逐项目的金牌，也成为白俄罗斯女子在冬奥会赢得金牌的第一人。与此同时，索契冬奥会的组织者希望通过举办这次国际的体育活动来改善俄罗斯人的健康生活习惯。俄罗斯有相当多的人过早死亡，而生活的习惯是一个因素。俄罗斯政府的数字显示，每年有40万人死于和吸烟相关的疾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索契发的报道。
索契力图树立一个健康形象。2010年，当局签署了一份不要烟草的宪章。不过，如果在这个沿海度假城市散步，你就会感到在这方面还要努力才行。公园里多数座椅上都有人休息，主要是男子，他们抽着香烟，还不时地从纸袋包裹的瓶子当中喝酒。俄罗斯全国60%的男性和25%的女性都是烟民。在此基础上，研究显示，每8个死亡者中就有一个死因是过量饮酒，特别是饮伏特加相关的。奥林匹克志愿者安德烈·普罗科普耶夫曾经是吸烟者，他希望参与健康行动。他帮忙在索契市中心安置了一个健康展台，这是一个街边健康诊所。安德烈说
：“In Russia, we have different kind of problem.” Some of them, it is common disease like.
我们俄罗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些问题是普通疾病，跟世界各地都有的那些疾病一样，但大多数问题是吸烟、喝酒以及其他上瘾的问题。
专业医务人员测量人们身体的8项指标数据，包括血液和手部的力量等，用于了解人们生理年龄，进而确定他们身体的实际年龄。盖琳娜是一名身穿皮草的优雅女性，她刚刚被告知体重超标，她的生理年龄是69岁，但她的实际年龄只有62岁。
盖琳娜说，我有点不安，因为我的生理年龄高于我的实际年龄，不过我认为这个主意很管用，在如何更加健康的生活方面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
很多做过测试的人都说，他们受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鼓舞，希望能开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超越他们那些俄罗斯的英雄。康斯坦丁·卡兹诺夫测量后得到的信息也是体重超标，他坦诚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健康，他边笑边说，露出了几颗闪亮的金牙。卡兹诺夫说，他非常欣赏这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希望自己成为更健康的人，成为像那些运动员一样的人。索契奥林匹克公园是禁止吸烟的，只有几处特别指定的地点例外。今年6月，俄罗斯全国一项新的法律开始生效，在酒吧、餐厅以及商店等公共场合禁止吸烟。政府还提高了伏特加的价格，以消除酗酒问题。而志愿者安德烈是乐观主义者。
Olympic, it is new start for many people. Quit
cigarettes. 奥林匹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新开始，他们都要戒烟，更多考虑健康了。
做到这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索契的志愿者相信这次冬奥会可以激励很多俄罗斯人去拥抱健康理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一些国家在华盛顿结成新的伙伴关系，争取控制疾病爆发对全球公共健康的威胁，而美国也带头与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改善全球预防、监测和应对传染病爆发的能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2012年，致命的埃博拉病毒爆发，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穆斯林民众被禁止到麦加朝圣。2003年，中国爆发萨斯，后来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到20多个国家。美国卫生部长塞比利斯说，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爆发疾病，意味着一趟飞机旅行就可能带到其他地方。
微生物和疾病比任何时候移动的都更快更远，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认识也不会在国际线上停止前进。
他补充说，大多数国家对于疾病爆发准备不足，
至少30个国家间合作，我们可以在今后5年保护全世界至少40亿民众。
所以美国把一些中高低收入的国家召集在一起，共同合作缩小差距。在此之前，美国在越南和乌干达进行了试验项目，帮助这两个国家改进疾病检测和应对疾病爆发能力。美国传染病协会的公共健康专家阿麦什·阿德加说，这个行动的目的是控制全球疾病爆发，同时也帮助各国应对本地的疾病。
很多用来应对一些未知疾病的技术和技巧，也可以提高应对常见疾病的能力。
奥巴马政府计划今后一年拨出4500万美元，用于在发展中国家预防、监测和应对传染病威胁。美国呼吁其他国家也为避免下一个全球流行疾病而付出努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制造业月份的产出有所下降，汽车、家电和一些其他产品的生产放缓。美联储星期五的报告说，月份的产出下降了0.8%，这是去年7月份以来的第一次下降，跌幅也是几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根据另外一项研究，美国消费者2月初的情绪和1月份没有重大的不同，不过消费者对经济未来的乐观情绪因为担心目前经济的局势而有所降低。消费者需求占美国经济活动大约70%，因此投资者和经济学家都密切关注消费者的情绪。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要给遭受严重旱灾的加利福尼亚州很多的联邦援助。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加州访问的时候表示，希望从国会获得10亿美元的拨款，帮助美国各地的社区应对由气候变化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食品生产总量最大的州，目前正在面临100多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干旱。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正在准备一台功率超强的新天文望远镜，探索宇宙的奥秘。新望远镜的关键技术是高科技反光镜，它的功能比目前部署在太空的望远镜的功能更为强大，而清晰度也要高很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克布尔报道。
巨型麦哲伦望远镜将在2020年前完成准备工作。负责这个项目的麦卡锡说，这个望远镜将比过去的所有望远镜看到宇宙更深处。麦卡锡和他的同事正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天文学年会上宣传这台望远镜。
这台望远镜的直径是25米，它由7个反光镜组成，共同组成一个单一的光学望远镜。每一个镜片的直径都有8.4米。
望远镜的核心部分巨大的采光能力，使望远镜能看到宇宙很深的地方，提出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想知道宇宙的体积有多大，结构如何，是由什么组成的，地球在宇宙的地位是什么，其他行星是否有生命，宇宙的命运如何，它是怎样进化的。
这台望远镜将获得宇宙进化的图像，弄明白宇宙是怎样从基本粒子进化成今天复杂纷繁的银河系、恒星和行星。
弄清这些以后，就可以开始观察这些行星的大气，看是否有生命的迹象，是否有水、氧气和叶绿素。我们可以从大局着眼，测量宇宙扩张的历史，弄清楚宇宙神秘的加速，探知1000亿年以后宇宙的命运。
每个镜片都是使用前沿科技和工艺的产物。制作者把一个巨大的模子加热到2000度，模子里装有20吨碎玻璃，在一个大熔炉里旋转，玻璃融化后形成一条自然抛物线状态，逐渐冷却，每天降温1度， 总共降温4个月，才能避免可能导致裂纹的压力。
4个月后，我们打开顶盖，看看最后结果。我们刚制成3号镜片，美妙极了。
麦哲伦望远镜将于2020年在智利一座山峰的顶端开始运作。麦卡锡说，完全投入使用以后，获得的图像将比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图像的清晰度高10倍。他说，他可能在有生之年看不到那一天了。
这种项目属于那种需要毕生精力来完成的项目，像我这样的人推进项目的时候就知道要等到下一代人才能用上它。
这个耗资10亿美元的项目是历史上最大的私营主导的望远镜项目，参加者有全球的学术界伙伴和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2个小时以后开始下一次的时事经纬，欢迎到时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负责打击国际毒品和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姆·布朗菲尔德说，美国正在成功建设阿富汗落实和领导缉毒行动的能力。阿富汗所面临的反毒品工作挑战巨大。阿富汗如今生产全球非法鸦片80%以上，这种情况破坏了政府管理和公共健康，颠覆了阿富汗合法经济，同时助长贪腐，破坏安定，并使资金流入塔利班手中。联合国估计，阿富汗塔利班每年至少可以从毒品相关活动中获取至少1亿5500万美元，其中包括抽税、收保护费和敲诈等手段。尽管面临严峻现实，美国资助的反毒品计划还是取得了许多成绩。助理国务卿布朗菲尔德说，一系列方面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例如在起诉、阻断毒品供应、为阿富汗农民提供新生计，以及为毒品滥用者提供医疗服务。替代罂粟种植的经济方式至关重要。名为优秀行动者计划的推出，旨在确保美国鼓励和奖赏各方面的反毒品努力。反毒品司法中心及 CNJC 是一个拥有调查、拘押、起诉和审判毒品要案司法权的纯阿富汗机构。该机构是值得对反毒品努力深感乐观的另外一个原因。从2012年3月到2013年3月，反毒品司法中心下属的初审和上诉法院分别受理700多名被告案件。反毒品司法中心的调查和试验部门所受案件涉及的非法药物总量超过233公吨，比去年增加了 26%。上述反毒品努力有助于遏制罂粟种植潮流。如今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不足其可耕地面积的 3%， 阿富汗的合法经济正在稳步发展。正因如此，麻醉品的潜在净出口价值目前只占阿富汗经济很小部分。简言之， 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所构成的挑战或许是棘手的，然而绝不是不可战胜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